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谈到怎么样实行管教以及谄媚对我们的影响，今天他继续思想有关贫穷、欺诈和骄傲人要受的羞辱以及对人所产生的惧怕。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翻到箴言书第29章第25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他话语里的奥秘。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箴言书第29章。箴言书第29章25节里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惧怕人的陷入网罗，惧怕人的甚至连伟大的人也做出不恰当的事。亚伯拉罕就因为惧怕亚比米勒王，就谎称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亚伯拉罕呢，就是因为惧怕亚比米勒王，所以他就说，哎呀，他是我的妹妹啊，惧怕人的陷入网罗。伟大的英雄大卫惧怕非利士城加特的亚基王啊，他忽然害怕亚基王，哎呀，或许会监禁他，对他不利呀。因此呢，大卫就开始装疯。从这些例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恐惧甚至会影响到伟人。当时啊，大卫装疯，让自己的口水都留在了胡子上，并且呢大喊大叫啊，又胡乱的爬墙啊，就是因为他惧怕亚基王。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因此呢，我们不要惧怕人，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倚靠耶和华。箴言书第29章26节说，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耶和华。真正的决定过程呢，是出于神。你去向君王求恩惠，但是审判呢，乃是在于耶和华。箴言书29章27节说，为非作歹的被一人赠贤，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啊，到这里呢，我们看到了西西家的人所收集的箴言。现在进入箴言书第30章。箴言书第30章第1节说，亚古尔的言语不管他是谁啊，他告诉我们他是谁了，但是实际上呢毫无帮助。第一节继续说，雅基的儿子亚古尔，可我不知道雅基是谁呀。箴言书第30章第1节就是箴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以铁和乌甲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呢，神认为把他们的箴言放在圣经这里呢是恰当的。亚古尔宣告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这是箴言书第30章第2和第3节。换句话说呢，这人不是在吹嘘自己有博士学位啊什么等等啊，我比众人 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但是呢，他问了一些深刻的问题。箴言书第30章第4节说，谁升天又降下来？论到世人，箴言书第30章第4节说，谁飓风在掌握中？当然没有人能够做到了。箴言书第30章第4节又说，谁包水在衣服里？这当然也没有人能做到。箴言书第30章第4节又说了，谁立定地的四极？当然这人都做不到。他说的呢就是神。他说的这些事呢，只有神能够办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8和第9节里告诉我们，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因此呢，作者问，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第四节呢，继续说了他名叫什么，很有趣啊。但是更有趣的是，他又说他儿子名叫什么啊？这里指的是神的儿子啊，这是一些有趣的问题。他在说神的特性和属神的事情。他说他名叫什么？当然叫做耶和华啦。他儿子名叫什么？叫做耶和华舒啊，耶稣。箴言书第30章第4到第6节说，你知道吗？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就是投靠神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你呢，绝不可以在神的话语上去加添什么。在生命记里面呢，神颁布律法之后，警告以色列民说，人不可废去这律法，不可除掉神所颁布的10诫命，更不可以随意加添。然而呢，犹太人却在他们的犹太法典上，针对神的律法，加了60册的解经书，叫做米士拿，就是旧约律法书的注解，犹太法典。这里说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在启示录的最后，神宣告了一个特别的咒诅给这样的人，就是要从这书上加添或者删减神话语的人。启示录第22章18和19节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一个人呢，以为可以替神去说话，那是很严重的事。神严厉地警告过自以为可以代替神说话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些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的人，有祸了。神还告诉了我们，他将对妄称他的名说话的人所要做的事。彼得在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说，神的神 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这是真的。除了神的话以外呢，你不需要说别的话了。一切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神都已经在他的道中赐给了我们，我们不再需要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现代的启示。讲到人妄称神的名说话这个问题啊，是因为确实有人声称代表神说话。对于摩门教徒来说呢，他们的先知和教主说的话呢，这就是神的话。他们呢必须要接受那些个话，就像接受圣经一样。他们还争辩说，哎，为什么神要停止对人说话呢？等等。而且还说，哎呀，神今天还是借先知对我们说话了等等。重点是，正像在箴言书里面所说的，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那些有意代替神说话的人，他们会发现，在他们之后接着又有人出来否定他们所说的话。这个最后出来替神说话的人，又否定了前面的人所说的。摩门教会的先知和领袖之一杨伯翰，他呢正是妄称神的名，说过了很多激进的话。可是今天呢，他们的教会都不承认他的言论了。摩门教会不接受杨伯翰说的许多教义。他甚至曾经说过，亚当就是他们的神，而且是他们唯一的神。他声称有些罪呢，是耶稣基督的血是不能救赎的，人呢要流自己的血才能救赎某些特殊的罪。他还说啊，基督的血还不够，而且呢他多次在讲道中提到，你可以帮助朋友流血来赎他们的罪。今天呢，摩门教徒否认这种流自己的血来赎罪的事，但是呢他们呢其中一个先知竟然这样宣称，代替神说话，神是不会改变心意的。因此呢，如果神并没有那么说，而有人却声称自己是代替神说话，那么别人就会发现这个人就是个说谎者。神的话是炼净的，不会改变，神的话是永恒不变的。但是神常常没说话，而人呢却假冒他的名说话了。箴言书第30章第7和第8节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穷乏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这应该是亚古尔对神的祷告啊，主啊，我只求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呢，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箴言书第30章第8和第9节说，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那么实际上呢，他是在寻求一种中庸的生活方式。我呢不要太有钱，免得我说神是谁啊而否认了神。我呢也不要太穷，免得我受试探去偷窃谋生。因此神呢，只要给我一个中等的生活水平就好了。箴言书第30章10到14节说，你不要向主人缠棒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以便算为有罪。有一宗人咒诅父亲， 不给母亲祝福。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从第11到14节呢，是在说邪恶的世代做的恶事。箴言书第30章15节说，蚂蟥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你不能满足的四件事。第一件就是阴间，对他来说呢，永远都不足，天天都有人死亡。第二件事呢，箴言书第30章呢16节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就是干旱之地。箴言书第30章16到22节说，病火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饱，四件令人讨厌的事。箴言书第30章22到24节说，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或说聪明绝顶，四样小东西却很聪明，他们超越了他们自己的智慧。箴言书第30章25到28节说，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墙，或者叫壁虎。箴言书第30章的28节说，却住在王宫。从蚂蚁身上我们学习到要为将来预备的这个智慧。蚂蚁是怎么样在夏天储存食物呢？因为蚂蚁知道过不久它就不能再出去找食物了，所以它有机会的时候呢，就储存食物。耶稣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中这么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是路加福音第16章第9节的记载。换句话说呢，用你现在所有的来换取永恒的利益，这是智慧的。很多人呢没有这样的智慧，蚂蚁就教我们未雨绸缪的智慧。沙帆呢是一种小小的蹄兔啊，教我们承认自己软弱的智慧，并且呢在比我们强的地方寻找避难所。沙帆呢是在磐石当中造房子。我们要学习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并且呢要藏在磐石当中，就是藏在耶稣基督里。蝗虫呢教我们要齐心协力的智慧，单独的一只蝗虫不会造成什么破坏，但是当蝗虫成群结队出动的时候，哇，那就有巨大的破坏力了。 我巴不得学会同心协力，为了扩展神的国度，我们彼此合作。最后呢，壁虎用它的爪抓住墙壁，来显示出它的智慧。结果呢，它就可以住在王宫里。就像我们应该抓住神的应许，学习像旧约时代的人那样，好在将来就能住在君王的宫里了。箴言书第30章29到33节说，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猎狗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咬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这些呢就是亚古尔的话啊。亚古尔呢是雅基的儿子，他呢并没有吹嘘自己。最后呢，我们看箴言书的第31章第一句箴言。箴言书31章第1节说，利姆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这些呢是利姆伊勒王的母亲教训他的话。这是一位敬虔的母亲给将要治理百姓的王子的劝勉。有些人认为呢，利姆伊勒呢就是所罗门，这些呢就是别示巴说的话。究竟是否真的是这样呢？那就让神学家们去争论吧，我呢不想加入他们的争辩当中。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儿。弟兄姐妹，您对这种查经的方式有些什么意见吗？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您的信呢，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请记得下一次继续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我们从观察神所创造的这些活物，知道有几方面是重要的，其中包括要未雨绸缪，要向较强者寻求护庇，以及为神的国度一起努力。好，一会儿呢是问与答时间，请继续留意收听。又到了问与答时间，这位听众想了解关于主餐的教导。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们的教会每个月守一次主餐，请问这个礼仪是专为信徒而设的吗？在领受主的饼和杯之前，是否需要先求神赦罪？
我相信啊，只要我们时时刻刻与耶稣基督同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就会不断地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认为认罪呢，不仅仅是为着要领受主餐，因为我相信在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行的同时，我们要经常地认罪以得到洁净。主餐呢是专为信徒而设的。保罗警告哥林多的信徒要先认罪才领主餐，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也干犯主的血。因此呢，主餐确实是为信徒而设立的。Thank you.
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如果您有信仰上的问题，也可以给查克老师写信或者是发电邮，他会给你满意的解答。下回查克老师要讲解步行威武的狮子、快跑的猎狗和无人能敌的君王这三者之间的共同点。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造就。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